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8月份将在亚西西、里米尼和冈达尔夫堡主持弥撒。圣座大使主持弥撒，纪念关岛解放周年。历任教宗与奥德赛旅程是对意义的追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6日周四，在亚西西与青年的弥撒。15日圣母升天节，在冈达尔夫堡的庆典。22日在出席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后的感恩祭。最后是29日周六傍晚6点，在湖畔至圣圣母堂的弥撒圣祭，以及随后乘船在阿尔巴诺湖湖面的游行，祭祀庆祝湖畔圣母庆节。教宗李一绰7月30日公布教宗梁14世的8月份的礼仪行事历，宣布了这些消息。8月6日周四，耶稣显圣容庆日，教宗将在亚西西进行牧灵访问。上午10点半，在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为参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聚会的年轻与会者们主持弥撒。8月15日周六上午10点，教宗将在冈达尔夫堡的维拉诺瓦圣多莫堂为圣母升天节主持感恩祭，如同他去年同一天所做的那样。8月22日，教宗下午在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发言后，傍晚6点半要在里米尼港口主持弥撒圣祭。最后8月29日周六，教宗再次回到冈达尔夫堡，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那座圣堂的兴建归功于教宗保罗6世，并于1977年8月15日由这位圣教宗主持奉献礼。教宗若望保罗2世曾于1979年9月2日到访。圣座驻新西兰大使、驻太平洋岛屿代表潘泰宗主教于7月21日在关岛阿加尼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纪念这座岛屿从日本帝国军队手中解放82周年。关岛每年于7月21日庆祝解放日，向天主献上感恩，同时也向美国海军、陆军致敬，悼念为恢复该岛人民自由而捐躯的美国军人。1941年12月8日，许多人聚集在阿加尼亚主教座堂参加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弥撒，敬礼关岛的主保圣母。直到日本战斗机轰炸这座岛屿，礼仪戛然而止。战争爆发，关岛这个小小的美国领土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 虽然人们对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袭击事件记忆比较深刻，但实际上日军12月8日对关岛的袭击与偷袭珍珠港事件仅仅相差大约四个小时左右。关岛一直到1944年7月21日才获得解放，当地百姓在占领期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82周年感恩祭的参礼者超过800人，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关岛总督、政府官员、军人和民间领袖。圣座大使说，圣父教宗要我向你们保证他为关岛人民的祈祷，为阿加尼亚总教区、为每个家庭的祈祷，尤其是为那些持续在心里背负着二战黑暗年岁受苦记忆的人祈祷。圣座大使也重申教宗有关和平与解除武装的呼吁，敦促信众为遭受战争和冲突的国家祈祷。潘泰总主教表示，对于暴力仍在伤害天主儿女的每个地方，我们也为那里祈祷。我们祈愿政治领袖能选择对话而非毁灭，军事力量能始终为和平与正义效劳。总主教强调，面对人的苦难，天主最重要的回应是复活。尽管十字架看似是一场失败，但逾越奥基皆是胜利，复活成了新的开始。透过历任教宗的反思来阅读奥德赛，能为我们理解世界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视角。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希腊文中的福音一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2012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世界主教会议常规大会召开之际指出，这个词出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他宣告一场胜利，因而也宣告美善、喜乐和幸福。随后他又出现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二部分，这声音宣告来自天主的喜乐，使人明白天主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奥德修斯的旅程首先围绕着那些有关人类生命历程的根本问题展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哪里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信仰与理性通谕》中写道，这些问题也出现在荷马的诗歌中，它们来自同一根源，即永远存在人心中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生活的方针。奥德赛从开篇并发出邀请，不要停留在伊萨卡，踏上旅程成为一种知识的泉源，让我们能够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来理解人生的各个阶段。对真理的追寻也不应只是消极等待。教宗保罗六世在1966年12月7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达了这种健康的急切不安，并问道，一心想要跃进世间洞悉人的恶行与美德的奥德修斯，难道不比安静的佩涅洛佩更伟大吗？人不能靠坐等事情逐渐成型来铸就命运。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希腊牧灵访问期间解释道，正如荷马的伟大叙事所教导的，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往往是唯一的出路。 2021年12月6日，教宗方济各访问希腊议会时指出，面对人生的关键转折和风雨，人不能停滞不前。教宗随后提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第一个出场的英雄不是奥德修斯，而是一名青年，即他的儿子特勒马克斯。他从未见过父亲，他焦虑沮丧，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教宗方济各在希腊穆林访问期间继续谈论特勒马克思的形象，他解释道，有不同的声音，其中包括神明的声音，催促他鼓起勇气启程出发，于是他照着做了。他起身暗中备好船只，日出时便匆匆踏上冒险之旅。特勒马克思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史诗的情节，也体现了年轻人在艰辛与不确定中努力建设未来的步伐。奥德修斯和佩涅洛佩独子的决定，也是当今许多移民做出的决定。在这个被紧张局势与冲突撕裂的时代，他们越过恐惧与焦虑，将梦想投向远方。因此，荷马的故事成为无数特勒马克思和奥德修斯之旅的隐喻。他们曾航行在历史的海洋上，如今仍在当代世界带来的挑战中继续前行。教宗方济各把奥德赛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在海滩上干等，巴望着风吹来新鲜事，是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的生命始终朝着地平线延伸，救恩在浩瀚的大海中，在奋发前行、不断探索和追逐梦想中，那些是真正的梦想，是睁着眼睛所做的梦想，随之而来的是辛劳、奋斗、逆风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过去与未来仿佛彼此重叠，占据同一个场景。2023年，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各教区的修生时，再次谈到荷马叙事中旅途历险与返回家园之间的分水岭。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述，奥德修斯临近旅程终点时，在一片狭长的陆地靠岸，从那里得以欣赏两片海域的美景。在那美景中，人的回忆与梦想都徜徉于大海，其中有需要守护的根，也有等待收获的果实。在旅程的体验中，尤其在旅途生活的高低起伏中，我们可以领悟人生最深层的意义。教宗梁十四世在2025年12月31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我们的一生都是一段旅程，其最终目的超越时空，在与天主相遇，与他达至圆满而永恒的共荣中完成。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穆林访问的最后一站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移民，都在朝着天乡前行的旅途上，让我们互相帮忙，使这旅途为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更有人情味的一件事。如同奥德修斯一样，人蒙召踏上旅途，迎向生命的考验。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在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布拉格耶稣圣婴会的修女克拉拉玛丽纳科娃醒思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说，我们蒙召做出更深沉的回应，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进程。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捷克共和国呈现出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约3/4的国民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信仰团体，1100多万居民中只有5%定期参加任何一种信仰的宗教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响应世界主教会议的号召，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在天主教会内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最初一些信众甚至不少司铎都持怀疑态度，但这进程足以发动了2312个共议小组。通过这些小组，天主子民学会了以同道协行的方式一起努力，聆听和分辨天主圣神给我们指出的方向。小组讨论的主题并非总是那么简单，这让我们对将要继续的旅程充满了希望。许多参与者表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如果比起在基层启动的讨论风格的新颖性，世界主教会议的最终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小团体中，包括教区和团体的众人都感到如今更有存在感，尤其更意识到他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共同责任。更详细的看，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概述所有教区做出的总结，以便在全国层面进行更高层级的对比。布尔诺教区足有557个共议小组，按规模排列，它是全国第二大教区。对这些小组得出的结论，无论从所通过的内容还是从转呈的统计报告的角度看，都进行了分析。鉴于其他教区也开始传来的报告，我们想到在布尔诺提出的许多见解和建议能够很容易被推广到全国。首先且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团体内有人抱怨，认为所采行的同道协行的风格低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天主子民的期待。不少人表达了在透明度和向世界开放方面仍存在不足。 同时希望教会更容易让人了解，更有人情味，也更能接受来自基层的建议，尤其更关注世界的真正需求。大约三分之一的小组成员强调，需要改善司铎与信友之间的沟通。他们解释说，他们对司铎的期待并不是他们在神学上的博学，而是他们实际的亲民和秉持更愿意聆听的态度，以及总是共同合作的能力。他们明显希望得到信任，参与决策过程，并希望看到他们的特长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司铎参加的小组讨论的情况下，话题更多的是与今天传播信仰的问题有关，而在他们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教会改革、司铎的独身和女性禁铎等话题的讨论则更加开放。同样有趣的是，已经在内部经历过同道协行进程的团体，更容易认识到教区层面的类似进程是平均值的十倍，在普世教会的层面也是如此，是平均值的四倍。统计数据证实了参与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教区怎样，整个普世教会也将如此。然而教会内的关系和共荣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神父与信友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大约 40% 的参与者愿意强调，在自己的团体内建立真正的兄弟姊妹情谊，彼此尊重、包容和关怀的重要性。许多人提出，教会应越来越懂得接纳被边缘化的人、被抛弃的人。他们也谈到一个共同担心的问题，即一个生活在玻璃圈顶内、不与外界接触的教会，会是个唯我独尊的教会。统计发现，这种担忧在任何类型的团体中都是最普遍和最显著的。与团体成员的关系如何，年龄、性别或团体的其他特征无关。这种担忧的普遍性可能是由于世界主教会议原来的提案本身，但它肯定触及所有参与者的敏感神经。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可能也是由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的，它在教会之外，正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独的世纪。包括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东欧国家也被列入在存在的孤独感程度最高的国家当中。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困扰整个世界的趋势。研究表明，生活中的孤独感不仅与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有关，即使是活跃及有生产力的人也有同感。这种存在的孤独流行病，能否是我们必须懂得发现和聆听的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否应为之设想有创意的应对？除了天主教会外，不同国家的世俗和体制性的组织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步伐，期望杜绝这个问题。除了他们之外，我们也蒙召做出更深层的应对，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过程。正如国际神学委员会在其关于 教会生活和使命的同道协行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这种对我们教会的呼唤也符合四分之一以上参与者的灵性渴望，他们希望有更加团体性的祈祷形态，以真正基督徒团体的身份举行弥撒，以及更深湛的灵修生活。这并不仅是人性的需求，也是一种接近天主的更深层的灵修生活渴望。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交往，也就是群体，并让我们成为他圣三的肖像，体验与天主共荣的真正渴望，不是通过我的自我中心，而是像天主圣三那样，在我们圆满的炙热奥秘中来实现。这也许是对存在的孤独的悲剧做出的最真实的应对。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其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一章二十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